习义连败后反击，正法系罕见点名，栗战书怒发声。中俄联手，学者话普京盘算精，北京被利用。东文泽话比起香港，台湾地震唔可怕。国安法利剑源头，香港银行被夹击。电费飙升至150,000，北京女星马玲发帖太可怕。惊吓，石家庄40小区被封，超市抢购一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中央政法委官方网站中国长安网10月24号发表文章，题为重要会议密集召开，透露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三个方向。文章首次点名居庙堂之高的官员，在两大信号暗示习近平遭遇挫败之后，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习阵营释放出强烈信号，要打掉更大的老虎，解决通往20大的障碍。中共政法委在这篇文章中总结说，最近中共公安部召开的重要会议都点名孙力军，要求彻查并惩治政治腐败，显示当前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有三大方向，更高、更紧、更实。文章说，一次次重磅会议发出的信号非常明确，居庙堂之高，不能够脱离规则与监督。中央和省级政法机关作为政法领域的权力中枢，亦是第二批教育整顿的对象，直接关系到教育整顿的成败。庙堂指皇帝接受朝见以论政事的地方，因此这篇文章瞄准的对象至少是政治局委员级别的政法系高官。就在此前两日，习近平连续遇挫，在10月23号闭幕的第13届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是中共19届六中全会前最后一次人大会议，出乎外界意料的是没有通过任何重大人事调整。早在3月，中共人大进行了一次重要抗权，人大常委会有权在全国人大休会期间决定国务院包括副总理、国务委员在内的任免，亦可以根据中央军委主席的提名决定军委副主席及委员的任免。这一项抗权被认为是习近平为20大做的铺垫，他可以随时通过他的左膀右臂栗战书掌握的人大常委会进行重要人事任免。但是至今这一项抗权没有发挥任何效用。政论人士陈破空在最新的直播节目中说，这个显示习家军即使是关键少数只是170人的人大常委会内，亦不能够把持局面。陈破空点名说，比如排名第二的中共人大副委员长张春贤就不是习家军。在23号人大闭幕式上，栗战书强调坚决反对抵制和防止西方宪政、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司法独立的侵蚀影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中共独裁为中国筑起高墙，没有人抱有西方宪政能够影响中共专制制度的幻想。但栗战书上述表态亦并非单纯的废话，这个被认为是在习近平受阻后，栗战书对反对势力的喊话，要求司法政法系统胜党。在当下中共话语系统中，亦就是要求政法系与国务院系统向习近平靠拢。除了在人大遇阻外，习近平遭遇的另一个挫败是上个周末上海一个神秘人一下出售93套房屋，套现至少4.5亿人民币。10月24号有网友透露进一步消息指，这93套房屋属于世贸集团，早上上周五就开盘，每平方米房价比二手房价便宜5000至10,000元，现场人山人海，警察维持秩序。 呢93套房都喺同一小区，位于寸土寸金嘅陆家嘴，唔单止出行便利，而且对口杨京谷园小学同杨京中学，都系上海第一梯队嘅学校。由此判断，拥有呢啲地产嘅神秘人喺江泽民大本营上海市嘅地位不容小觑。有传言指，这个是在习近平推行房地产税受挫的同时，韩正向上海通风报信，令他的亲信紧急抛售。连续受挫显示习近平在中共高层仲未能一统天下。他在中共十九大时与江泽民派系进行权力交换，为今日埋下隐患。未来习近平无论是为二十大铺路，定是为自身安危考量，都势必要反击。观察人士普遍相信，好快会有涉及孙力军、傅政华的更大老虎现身。日本防卫省日前公布，中俄十艘海军舰艇继10月18日通过津京海峡后，又在22日通过大隅海峡进入东海，几乎绕行日本列岛一圈。防卫省视为极不寻常行动，并持续加强警戒监视。学者认为，中共自以为在联俄抗美，实际却被俄罗斯利用。中共国防部高调宣传中俄海军这一次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的首次海上联合巡航。中共北部战区海军副司令柏耀平表示，这个标志着中俄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但是这种联合行动是否真是如柏耀平所说意味着中俄将联手？有学者认为并非如此。虽然中共确实存在领土争端，但目前未有人相信北京急于夺回钓鱼岛。观察人士多数认为，如果中共对外动武，最可能的对象应该是台湾。因此，中共联合俄国绕行日本的行为，被认为除了进一步刺激日本与台湾结盟之外，对北京并没有实际好处。而且就在之前几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表示，台海没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因为北京不必动武，依靠他的经济实力就能够实现同一目标。这个被认为俄国暗示不支持中共武统。普京同时还在最敏感的南海问题上孤立了中共，强调应该根据国际法基本规范进行对话。更进一步的是，就在中俄联合巡航的同时，10月21日，普京强调俄中不存在军事联盟，中共尴尬之余，只号称中俄不是盟友，胜似盟友。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政经最前线》节目中评论说，普京有时候支持中共，有时候打脸中共，其实就是在美中对抗的背景下，同时向中美双方讨要筹码。明居正认为，俄罗斯向中方加码出售煤和天然气，可能就会拉高价格，这个是普京向北京要来的筹码。同时，普京亦发出信号给美国说，我可以同中共军演，但如果你给我嘢的话，我就可以倒过来，我有这个实力，我倒向哪一边，哪一边就会好一点，你要不要让我倒过来，给我好处就得了。明居正认为，在台海问题上，普京最重要的考量是北京拿下台湾对莫斯科是否有利。拿下台湾之后，中共势力会上升，俄国长远来讲会受到威胁。俄国的外交传统是不让欧洲和亚洲出现一个足以威胁的强国。在亚洲，俄国被康熙打过，被日本打过，俄国不会愿意看到中共拿下台湾。同时，如果中共不对台湾动武，美国会继续介入台海事务，美中对抗时间会拉长，这个对俄国是有利的。明居正认为，普京不会支持中共在台海动武，这个意味着中共试图借协助俄罗斯威胁日本来拉拢盟军，其实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港星杜汶泽去年年底到台湾长住，10月24日下午宜兰发生规模 6.5 级强震后，他发文说地震没什么可怕，香港更可怕。 杜汶泽在脸书分享香港渣打马拉松禁止参赛者身穿有香港加油字样 T 恤的新闻，并表示笑死，台湾有地震有什么可怕，香港连加油都不得，这样不是更可怕吗？感谢大家问候，但我要睡硬觉了，香港加油。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很多示威民众都曾经使用香港加油这句口号。据香港媒体在24号这一场马拉松比赛中，一名女性参赛者因为短裤上写着香港加油，在安检时被警察带往一个帐篷，警察说她穿的是政治服装。还有一名男子腿上有香港两字的刺青，因此被要求用胶带将刺青字样遮盖住。白色恐怖弥漫，香港各大银行未来可能必须申报那些被认定违反港版国安法客户的资产。据路透社10月24号报道，香港金管局官网近日发布香港银行工会最新更新的指引，其中要求银行应适当申报任何因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被指控或逮捕的客户的资产，或者当银行收到执法部门信息，获知或怀疑某一资产涉及违反危害国家安全时，亦应当申报。中共去年起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任何在北京看来是颠覆、分裂、恐怖主义或与外国势力勾结的行为和言论都可以因此而入罪，刑罚最高可达终身监禁。香港银行工会的指引不是官方的规定，但适用于香港本地及国际的银行。英国金融时报此前引述一位在香港某国际银行任职人士表示，银行最安全的做法或者是申报任何哪怕是稍微涉嫌违规的事，例如如果一亲北京的知名人士公开谴责一位香港人违反国安法，银行就有义务调查。在大限电引发对中国电力短缺的忧虑后，中国女星马玲最近突然在微博发文曝光家中电费飙升至15万人民币，引爆舆论。现居在北京的马玲不时会通过微博与粉丝分享日常生活。10月23号晚间，她贴出自己在2019年、2020年和今年7月的同期电费账单，可以看到电费额从503.59元飙升到135,570.16元。马玲表示7月电费账单一直没收到，于是致电到国家电网投诉，得到的答案是因疫情延迟会同时寄两个月的电费给他，没想到他之后用手机查询，发现以往几百元的电费竟然一下子升到13万多。马玲写道，国家电网太可怕了，我一家两口人怎样一个月用十几万的电费，没空调没暖气的日子只是照明要十几万，这个是诈骗吗？敲诈勒索。更离奇的是，马玲之后再度更新微博说发帖后坐在家中只开了电灯、电视机加上一台 WiFi 机，大约一个钟头后再查询电费，这一次竟然直接飙到152,468元，短短一个钟头又飙升近20,000元。截至24号上午，马玲就电费话题发布多达20条投诉微博，亦令演员马玲控诉电费太贵成为微博热搜。与在中国迅速扩散的疫情相比，官方野蛮粗暴的处置手段相当于另一场灾难。10月24号，河北省石家庄市只是通报新增一宗确诊病例，但当局的反应却异常剧烈，封闭小区、大规模核酸检测、大范围集中隔离。法广报道说，有网友发布视频显示，当局列出名单，有多达40个小区被封锁，其中涉及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经历过一波疫情的石家庄居民又开始恐慌，到超市抢购食物，菠菜价格竟然高达15元一斤，好多货架已经空荡荡。报道仲描述说，石家庄街上到处都是消杀， 运送集中隔离者的救护车呼啸而过，更引发加剧居民恐慌。与此同时，在10月24号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记者会上，中共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说，17号以来国内出现多处散发本土疫情，目前疫情呈快速发展态势，一个礼拜内已扩至11个省，进一步扩散风险仍在加大。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